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横，我是林思明。
在习近平执政的13年当中，有多少个经济操盘手，他们最终的结局能够是功成身退的呢？答案是零。那些被官媒包装成经济改革关键人物的人，无论是刘鹤亦或是何立峰，都走不掉替罪羊的循环下场。而幕后那个人从来不出场谢罪，那中国经济的烂摊究竟是哪个的责任？从刘鹤和何立峰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规律，这个体制从来不缺能干的人，他缺的是一个能够给能干的人真正施展的空间。因为在习近平的政治头脑里面，被重用从来就不是信任的勋章，他只不过是被抛弃之前最后的一道布局。今年这一波落马浪潮里面，究竟是习近平在这里清除异己，亦或是各派人马已经打成混战，连习家军自己都开始失血呢？今年中纪委已经打倒了22名的中管干部，胡春华的人倒了，团派的人倒了，曾庆红、石油帮的人倒了，就连枝江新军圈入边的人亦都倒了，各个山头没有一个全身而退。那究竟哪个是真正的赢家？很多人认为上一个任期中国经济的种种失序是刘鹤的问题。刘鹤呢，确实是站在最前边的人，谈判桌上是他，发言台上是他，中美贸易战的风暴眼里边始终都有他，只不过他不是真正拍板的那个人。刘鹤之所以被推上前台，不是因为他拥有独立决策权，而是因为习近平需要一个人，一个既忠诚又便于牺牲的经济总管，站在政策失败的第一线，等到市场失灵、增长乏力、民间怨声渐起，真正在幕后那个拍板的人不会站出来承担任何后果的。习近平最擅长的从来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切割，不是担责任，而是卸膊。刘鹤出身红二代，他的爸爸刘植岩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父因为被打倒批斗，不堪受辱跳楼自尽，终年49岁。刘鹤毕业于北京市海淀区101中学，和习近平是校友。有不少的红二代都就读过101中学。刘鹤年轻嗰阵做过知青，着过军装，但是没有忘记学习，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了7年的时光，自己读书亦都做过老师。离开校园之后，刘鹤就职于各大中央机关，期间曾经两度赴美留学，并且1995年6月获得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走的是学者型官员的道路。在中共高官大部分灌水的学历当中，刘鹤算是货真价实的学霸了。从2003年起，刘鹤出任中央财办副主任。2012年18大，习近平上台之后，刘鹤更是步步高升，进入到政治局，做了国务院副总理和中财办主任，一度被称为经济沙皇。作为习近平曾经的智囊和亲信，刘鹤还肩负一项重要任务，去分李克强的权。时任总理李克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架空的。201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飞往北京参加中美高层会面。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个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不过早在2019年，习近平和刘鹤就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当年5月，刘鹤代表中方和美方签署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被习近平全面抛弃，导致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刘鹤没有完全达到习近平战狼的要求。咁再到后边，因为刘鹤反对文革、反对毛时代、反对计划经济， 主张同美国交好，不断强调改革开放不变，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同习近平的关系形同反面的。2022年二十大之后，替罪羊这个角色就从留学换成了何立峰。很多人疑惑何立峰凭什么执掌国务院层面的经济大权啊？他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改革成绩呢？答案是他什么都不需要。真正的录取标准不是专业能力，不是改革魄力，而是他是习近平1980年代在厦门任职时候的旧部。30年前的交情，30年的政治忠诚，令到他成为最便于控制、最不构成威胁的经济总管人选。这个就是习近平挑选核心操盘手的底层逻辑，绝对服从优先于绝对能力。何立峰年轻那阵亦都落过乡、插过队。文革结束之后，在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学习财政和金融，获得了学士和硕士的文凭。何立峰假假地都是科班出身，放在习近平的团队里面亦算得上是超级学霸了。习近平眼中的这一名经济学家当年亦的确是勤奋好学的。在1998年终于戴上了在职经济学的博士帽。何立峰踏入福建官场之后，很快就遇见了他的贵人习近平。他帮习近平做过秘书，曾经有知情人士话俾美国《华尔街日报》知，1987年习近平同彭丽媛结婚的时候，何立峰是参加婚礼的一小群人之一，既是伴郎又做招待。看来那时何立峰就已经是习近平的忠实亲信了，后来成为习家军闽江新军的重要心腹，亦都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何立峰的仕途当然是顺风顺水了，从18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走到19届的中央委员，再去到20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背在身上的重担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办主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被各界点名成为新的经济沙皇。但中国真正的经济沙皇其实只有党魁习近平一个人，何立峰只不过是习近平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他要负责对经济的烂摊子缝缝补补，任何决策失误，何立峰都是孭锅的人选之一。一位曾经参与同中国贸易谈判的外交官表示，何立峰同刘鹤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他形容何立峰强硬不妥协，并且不会用英文同对话者互动。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顾问表示，何立峰更似是一个官僚，主要执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想法，但就不会好像刘鹤那样质疑他。其实早期的何立峰表现出更倾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2008年他在母校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和那些在文革结束之后进入大学的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当习近平大手一挥向左转的时候，何立峰还是稳定地发挥他一向的官场作风，亦步亦趋，紧跟领导走，坚决不犯错。现在的问题在于，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靠口号和效忠就可以撑下去的局面，房地产泥沼越陷越深，地方债务积重难返，民营经济信心垮塌，消费疲弱，青年失业阴影久久不散，外资撤离和国际环境恶化相互叠加，这一份无解的烂账单摆在何立峰面前。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技术官僚操作失误造成的，它的根源在于最高权力过度集中，政策反复摇摆，政治逻辑长期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在这样的体制里面，最高决策者永远不会承认路线错误。习近平不会站出来说是自己将中国经济一步步推向死角的，他只会继续将责任层层下压，将失败包装成执行不力，将危机归咎于外部环境，将民怨转嫁给具体的官员。刘鹤是这样，何立峰都不会例外。 随着二十大格局逐渐固化，二十一大的权力布局已经开始在水底静静酝酿。何立峰今日睇落大权在握，但在习近平的政治逻辑里面，亲信从来不是用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而是用来代为担灾的。重用不是信任的证明，往往只是抛弃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一旦经济继续下行，社会预期进一步崩溃，何立峰这个下门旧部就会从核心亲信迅速切换成工作不力的责任承担者。等到局面真是没办法收拾了，习近平照样会隐身幕后，将所有失败包装成他人的无能，再将自己重新塑造成拨乱反正的最终裁决者。这个不是某一个人命运的偶然，而是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下必然重复上演的替罪羊循环。上述讲到的刘鹤和何立峰本来都是习家班的重量级人物，亦都难免在权力版图中彼此较量，暗中角力，哪个更得到信任，哪个更有实力，这种内部竞速正是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个缩影。同一时间，另一条暗线亦都在度静静推进，那就是反腐风暴。今年以来打腐力度不减，已经有22名中管干部相继落马，每一只老虎倒下好像是纪律审查的结果，其实背后往往都牵动着更加复杂的派系调整和权力再分配。据中纪委网站通报，最新落马的包括西藏昔日的财神爷、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业燕、安徽省政协前副主席姚玉洲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前党团成员、理事长王文玲。丁业燕曾经是胡春华的旧部，据说两个人曾经两度交集。姚玉洲早年曾经在安徽共青团系统发迹，而中共官场团派大员李克强和汪洋都是安徽人。姚玉洲和汪洋曾经同期在安徽省任职，而现任的社会基金会理事长刘坤是何立峰的厦门大学老同学。另有两处被公诉，分别是四川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叶寒冰和原中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志斌。叶寒冰早年在浙江和多名习家军有交集，先后担任多名号称浙江新军的习近平亲信的下属。叶寒冰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和杭州市委常委、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现任总理李强是浙江省省长。而中发集团是中共四大石油公司之一，是江泽民集团石油帮帮主曾庆红的利益地盘。曾庆红前警卫秘书长张志银曾任中发集团副总裁十几年，同冯志斌等落马高层有长期的交集。另外，中发集团现任董事长李范荣是曾庆红江西老乡和中海油旧部。中发集团汪案一再起波澜，折射出中共高层的内斗动向。仔细看看这张最新的落马名单，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胡春华的人倒了，团派的人倒了，江派石油帮的人倒了，而浙江新军的人亦都倒了。习家军、团派、曾庆红旧部通通都被人打低，那说明什么？讲明这个根本不是一场清数二己的定向手术，而是一场各方同时失血、胜负难分的消耗战。如果只是习近平在打虎，那打哪个、保哪个、方向在哪里，应该一目了然。一个真正大权独揽、意志贯通的最高领袖，怎会允许局面烂成这样啊？各派互相撕咬，汪案连环，几乎没有一个派系是真正安全的。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就算习近平的宠臣刘鹤和何立峰亦难得有太平日子。刘鹤的仔刘天然之前被屡传涉金融腐败，遭到拘押调查。时事评论人蔡神坤亦都表示，富国级以上的领导人离开政坛之后几乎都被软禁在家。最近厦门市换一哥，何立峰亦被传牵连其中。 有知情人士透露，厦门前市委书记崔永辉被中纪委留置，涉福建帮白手套窝案背后涉及何立峰卷入案情。一片混战之下，暗流汹涌，而家系冇人占据上风，只有一个共同嘅输家，就系呢个体制嘅本身。呢一个体制正系将自己逼入一个越嚟越窄嘅死胡同，一边系核心圈内微妙嘅博弈，一边系反复名义下嘅持续清洗。中共高层嘅权力游戏从嚟都冇真正停止过，只有一轮接一轮。更加隐蔽亦更激烈的较量。这一期时局中横就告一个段落了。好多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